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六章，耶稣要差遣十二个门徒。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耶稣已经设立了十二个门徒，要他们常常跟他同在，并且呢赐他们权柄，而且呢能够制服污鬼。现在呢，耶稣呢真的就开始差派这十二个学生，要他们自己出去呢传福音。但是呢，耶稣在差派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是两个两个的差派他们出去。为什么要两个两个呢？这很可能呢是跟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那边有讲到，当我们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呢，也需要有两个人的口来一起呢，才能够定准他所说的话。另外一方面呢，传道书第四章第九到第十节里面呢，也有说到呢，两个人的工作的果效呢，能够呢彼此呢互相的帮补，而且两个人共同劳碌得来的那个结果呢更为美好，两个人呢彼此可以帮助啦，可以带导，这样的果效呢就会更美好。所以呢，这可能也是耶稣为什么要差派呢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出去的传福音。我们知道呢，在路加福音呢，耶稣呢更有差派70个人出去，这70个人也是两个人两个人出去。那出去的时候呢，他也赐给他们的权柄，这个赐给呢在原文呢是一个不完成式，也就是说持续的赐给他们的全能，让他们呢能够制服污鬼，并且也要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呢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面呢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呢什么都不要带。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带食物呢？这食物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面包哈，就意思就是不能带干粮。那个口袋的意思就是背包，就是能够装衣服啦，或是装一些补给品的哈，这些背包也不能带腰带。腰上的袋子呢可以当钱囊一样，可以里面装铜板，也不能带。那另外呢就是叫他们呢要穿鞋子。为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完全仰赖哈，那个供应他们的主来供应他们。并且呢，耶稣呢也指教他们呢，到了任何人的家就要住在那里。意思说，你一到了一个人家家里，不管那个人家是穷的啦，或者是富有的，你就不要再换哈，不要比较，免得那人家呢就是尴尬。那至于呢，你住的地方的人，你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如果不听你的时候呢，你们离开的时候呢，就要把你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里是有旧约的历史背景，因为犹太人哈，他们在离开巴勒斯坦，到了外邦之地，当他们要再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呢，他们在进入巴勒斯坦地以前，把衣服上的灰尘，把脚上鞋子上的灰尘都要抖掉，因为他们认为外邦的尘土哈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要把外邦地的尘土呢带回巴勒斯坦，而污染了他们自己本国的土地的圣洁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跟外邦人是没有关系的。那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呢，就当他们所传的福音，当别人不接受的时候呢，他们也要在那些不接受的人面前怎么样，就是把他那个脚上的尘土呢抖掉。尘土抖掉的意思呢就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认为呢，我跟你们的是没有关系的，跟你们的罪呢是没有关系的，就把他们当作是外邦人一样，警告他们要赶快的悔改。这里说对他们做见证，这个做见证是有三方面的见证。第一个方面见证呢，就是说这些人呢不采纳不接受神带来的福音。第二个见证呢，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呢不接受，因此呢他们就见证他们自己的罪。第三个呢，就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呢，就对他们做不利的见证。所以门徒呢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呢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这里重点呢是作者强调，他们传什么样的道呢？是悔改的道，叫人要为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罪要悔改，所以跟施洗约翰传的福音呢叫他们悔改的道呢是相平行的。那又赶出许多的鬼，因为门徒呢出来，他们的服事是延续耶稣的服事，所以耶稣一出来服事的时候跟鬼呢就有征战，所以他们呢也是一样跟鬼呢有征战，靠着耶稣所赐下的全能呢赶出了许多的鬼，又用油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这个医病呢用油，这里没有讲用祷告，因为用油的意思在原文就是 elio， 就是用橄榄油。那橄榄油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它可以做食物啦，做医药啦，做那个圣膏圣香，或是在祭祀的时候呢做的这个要用的油啊都是用橄榄油。 那在这里呢，用橄榄的油来抹在这些有需要的病人的身上呢，就表示说呢，不是透过门徒自己的能力，而是透过上帝的能力。这就好像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那边也有讲到，当一个肢体软弱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请长老来用橄榄油抹在他的头上，这样子呢，就是等于见证了这个医病得好呢，是透过神的能力。当门徒们出去传福音，当他们回来向耶稣报告，在第三十节，到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耶稣。在他们回来向耶稣禀报之前，作者在这个当中呢，14节到29节就夹入了一个三明治的中间的一个段落的架构。这个中间的段落呢，可以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就是14节到16节，是希律王听到了耶稣的门徒出去呢，传悔改的道以后呢，他的回应是什么？以及呢，第17节到29节呢，是有关于施洗约翰的遇害的原因，他的经过。作者呢，中间夹的这一段是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在被耶稣差派出去传道的这个地点呢，就是在希律安提帕所管的加利利的这个地区，所以呢，作者就介绍一下这个地区呢是谁管的呢？是希律安提帕。那他呢对耶稣的服事呢，他的看法是什么呢？在第14节呢，这边是讲说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这个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他是那个大希律死了以后呢，一起来分大希律统管的这个土地的四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他管的是哪个地方呢？就是加利利跟皮利亚。那希律王听到的不是12个门徒的名声，门徒所传的福音是谁的福音呢？是有关于耶稣的福音，是有关于悔改的福音，是延续耶稣的工作。所以耶稣的名气呢，因为门徒出去的传福音的成功呢，就更加的大了。这个时候希律王听见了，他就说呢，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是那个希律呢，他因为呢把施洗约翰，我们在前面的时候第一章已经知道呢，施洗约翰被入了监狱哈，就是被希律安提帕抓起来了。那后来呢又被他杀了。那这个时候呢，希律呢就认为哈，是施洗约翰呢死了他以后的复活的能力呢进入了耶稣的身体所以耶稣呢有这么多呢神迹奇事的能力。因为呢，当时的人哈，在希腊罗马世界，他们认为是怎么样？人呢，如果是一个有名的人哈，他死于暴力的话，那他会死后哈，他会回来找杀死他的人算账哈。所以有这个死后复活的这种迷信哈，就像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哈，他有死而复活的这个传说啊。所以他们当时的希律王呢，他把那个义人约翰杀了，所以有人呢认为耶稣现在的能力就是什么，这个义人施洗约翰呢他复活了哈，他就是他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那另外有人说是以利亚，我们知道在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呢第一节呢里边就说，在末后呢的时候，神回来以前就会差派他的先知在前面为他开路。那这个人呢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讲的是谁呢？就是以利亚。所以有人呢认为耶稣是以利亚。那又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16章呢，先知中的一位是谁呢？有人说叫犹太人悔改的先知好像是耶利米。那这里呢马可福音并没有讲是哪一位，只是说先知中的一位。那这个时候呢，作者再交代一下第17节到29节，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呢到底为什么希律王把他给斩了呢？那这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希律为了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呢，就把约翰抓到监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希罗底哈是这个希律就是安提帕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可是呢，这个希罗底的第一任的丈夫呢，在还在活的时候哈，那个希罗底呢就爱上了希律安提帕呢，就自己提出离婚了。这是跟犹太人传统不相合的，犹太人离婚只能够由男方提出啊，女方不能提出啊。但是这个希罗底哈，他就提出来离婚，就嫁给了这个希律安提帕。所以这个也是犯了什么？犯了这个奸淫罪。 施洗约翰呢，就因为呢认为呢这个希律安提帕跟希罗底都不对了，所以呢就常常呢就是讲批评他，所以那个希罗底呢就非常怀恨呢施洗约翰呢，因此呢就为了他的这个希罗底的缘故呢，就把这个约翰呢抓来。希罗底哈，他是想要把这个施洗约翰杀掉，那可是呢这个马可福音这边讲他不能把他杀掉，为什么呢？第二十节，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个圣人，所谓义人哈，这里意思就是在律法上他是没有任何犯错的，他是守律法的人，他是圣人，是表示在道德上没有任何的污点，所以呢他就要保护他，就多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那他晓得约翰是一个公正的人，是一个道德没有缺点的人呢，所以不敢随便的就把他给杀了。那在这个道理跟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讲论呢是不一样的。约瑟夫是讲希律是为了政治上的安定，因为太多的百姓喜欢听施洗约翰的传道，所以怕大部分的百姓呢听施洗约翰讲呢，就会认为娶希罗底是不对的，等一下他们造反了怎么办，所以先下手为强，就把这个施洗约翰先抓起来，先关在牢里。可是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啊，是应该是讲有一天是机会来了，结果是机会来了，我们如果照这个语文的文脉来看呢，谁的机会来了？当然是希罗底的机会来了。希律生日的时候，他就大请地方的大臣啊，加利利的做首领的，那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就进来跳舞。那应该来讲呢，不应该呢是希罗底呢跟希律安提帕女儿，而是希罗底呢跟第一个先生的腓力的女儿叫做萨罗米。跳舞了以后呢，希律安提帕在酒醉以后呢就说，我国的一半给你我都愿意，你提什么要求我都给你。这个女孩子就出去跟她母亲讲，问她母亲到底要什么，她母亲呢就说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呢这个女孩呢就急忙的进去哈，就要求。这个时候呢王呢就非常的忧愁哈，这个忧愁呢就是因为她起的是她酒醉以后的这个胡乱的言语，又因为她在众人面前呢已经许了誓愿不愿意丢脸，所以她就只好呢就为了自己的颜面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好处呢，就叫一个护卫兵到监狱里面呢，就把约翰的头呢就砍了。那这个时候呢，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把他尸首领去呢，就把他安葬在坟墓里面。当这样的消息呢传到使徒的耳朵里以后呢，他把这一切的事情来告诉耶稣，耶稣呢就叫他们呢暗暗的到旷野的地方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义人因为传悔改的道，传神的道，与跟同管的地方的政治领袖的利益不合的时候呢，就遭受杀害。这也是马可要提出来，也是耶稣的门徒以及耶稣他们以后传福音所要面临的困境。